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括括铁木儿是沈丘人。本来姓王，小名宝宝，是元朝平章察罕铁木儿的外甥。察罕把他收为养子，元顺帝赐名括括铁木。汝州、颍州一带盗贼兴起，中原大乱，元朝军队长期没有战功。至正十二年，察罕组织义军在黄河以北、以南作战，在关中、河东攻打贼寇，收复汴梁，赶走刘福通，平定山东，招降田丰，几乎将贼寇全部消灭。不久后率领大军包围义都，田丰反叛，察罕被王士诚刺杀，事情记载在元史中。察罕死后，顺帝就在军中任命括括为太尉、中书平章政事、知枢密院事，和察罕的官职一样。括括率领军队包围义都，挖地道进入城中，攻克了义都，抓住田丰、王士诚，挖出他们的心来祭祀察罕，捆绑陈挠头等二十多人送到京城，向东宫取莒州、山东地区全部平定。这时是至正二十二年。当初察罕平定山西、河北，伯罗铁木儿在大同用兵争夺这些地方，多次相互攻击，朝廷下诏让他们和解，始终不听。括括平定其地后，率领军队返回，驻扎在太原，与伯罗的冲突仍然和以前一样。恰逢朝中大臣老的杀突间得罪了太子，逃到伯罗那里，伯罗窝藏了他们。朝廷下诏削去伯罗的官职，解除他的兵权。伯罗于是起兵反叛，进犯京城，杀死丞相寿司坚，自任左丞相，老的杀任平章，突间任知枢密院。太子向括括求援，括括派他的部将白所柱率领一万骑兵入京护卫，作战不利，护卫太子逃到太原。过了一年，括括以太子的命令起兵讨伐伯罗，进入大同，进逼大都。顺帝于是在朝中袭杀伯罗，括括随太子入朝觐见，被任命为太傅、左丞相。在当时，如果没有括括，太子几乎危险了。括括功劳虽然高，但从行伍中出身，突然升到宰相位置，朝中旧臣大多嫉妒他。而括括长期掌管军队，也不喜欢在朝中待了两个月，就请求外出治军，南下平定江淮。顺帝下诏同意，封他为河南王，让他总领天下兵马，代替皇太子出征，分出一半中书省的官署跟随他。仪仗队和铠甲兵器绵延数十里，军容非常盛大。当时太祖已经消灭了陈友谅，全部占有长江、楚地，张士诚占据淮东、浙西。括括知道南方的军队强大，不可轻易进军，于是驻军在河南，传令关中四位将军会师大举进攻。四位将军是李思齐、张思道、孔兴、托列伯。李思齐是罗山人，和察罕一同起兵，年龄地位大致相当。接到括括的传令后大怒说，我和你父亲是朋友，你头发还没干，竟敢传令我。命令他的部下不得有一兵一卒出武关。张思道等人也都不听从调遣。括括叹息说，我奉诏总领天下兵马，而镇守的将领不接受节制，还讨什么贼？于是派他的弟弟托因帖木儿率领一支部队驻扎济南，防备南方的军队，而自己率兵向西入关，攻打李思齐等人。李思齐等在长安会合军队，在含元殿就击上结盟，合力抵抗括括。双方相持一年多，数百次战斗未能决出胜负。顺帝派使者传令，让他们停止交战，专心对付江淮地区。括括想要先平定李思齐等人，然后再率军东进。于是派他的猛将莫高赶往河中，想出其不意攻打凤翔，摧毁李思齐的巢穴。莫高率领的士兵大多是伯罗的旧部，行军到魏辉时，军队哗变，胁迫莫高背叛括括，袭击并占据了魏辉。张德向朝廷罗列括括的罪状。当初太子逃到太原时，想效仿唐肃宗在灵武的先例，自立为帝。括括不同意。等到回到京城，皇后传话让他率领重兵护送太子入城，胁迫顺帝禅位。括括在距离京城三十里时留下他的军队，只带几个骑兵入朝。因此太子怨恨他，而顺帝也心中忌惮括括。朝廷大臣纷纷议论说，括括受命平定江淮，却向西宫打关中，现在罢兵不奉诏命， 专横跋扈已有证据。等到莫高的奏报送到，顺帝就削去阔阔的太傅、中书、左丞相职务，让他以河南王的身份前往封地汝南，把他的军队分给各位将领，而任命莫高为知枢密院事兼平章，总领河北军队，赐给军队名号忠义功臣。太子在京城开设府军院，总领天下兵马，专门防备阔阔。阔阔接到诏命后，退兵到泽州，他的部将关宝也归顺朝廷。朝廷知道阔阔势单力孤，于是下诏让李思齐等人向东出关，与莫高合兵攻打阔阔，而命令关宝率兵驻守太原。阔阔非常愤怒，率兵占据太原，全部杀死了朝廷所设置的官吏。于是顺帝下诏全部削去阔阔的官爵，命令各路军队四面讨伐他。这时明军已经攻下山东，占领大梁。梁王阿鲁温是察罕的父亲，在河南投降，托因帖木儿战败逃走，其余的人望风投降或逃跑，没有一个人抵抗。明军逼近潼关时，李思齐等人仓促撤兵西归，而莫高、关宝都被阔阔擒获杀死。顺帝非常恐惧，下诏把罪责归于太子，撤销府军院，全部恢复阔阔的官职，命令他与李思齐等人分道南下讨伐。诏书下达一个月后，明军已经逼近大都，顺帝向北逃跑，阔阔前来救援来不及，大都于是陷落，距离察罕死时仅六年。明军已经平定元朝都城，将军汤和等人从泽州攻取山西，阔阔派将领抵抗，在韩甸交战，明军大败。恰逢顺帝从开平命令阔阔收复大都，阔阔于是向北出雁门，准备从保安直接经居庸关攻打北平。徐达、常遇春城虚攻打太原，阔阔回军救援，部将霍比马暗中约定向明军投降。明军夜间劫营，营中惊慌溃散，阔阔仓促间带着十八个骑兵向北逃跑，明军于是向西进入关中。李思齐在临洮投降，张思道逃到宁夏，他的弟弟张良臣在庆阳投降，不久又反叛，被明军攻破杀死。于是元朝大臣都归附了明朝，只有阔阔拥兵塞上，西北边境深受其苦。洪武三年，太祖命令大将军徐达总领大军出西安，直捣定西。阔阔正在围攻兰州，急忙赶赴定西，在沈儿峪交战大败，他的军队全部覆没，只带着妻子和几个骑兵向北逃跑，到黄河边找到漂流木头渡过河，于是逃到河陵。当时顺帝去世，太子继位，又任命阔阔处理国事。过了一年，太祖又派大将军徐达、左副将军李文忠、征西将军冯胜率领十五万大军分道出塞攻打阔阔。大将军到达陵北，与阔阔遭遇，大败，死了数万人。刘基曾对太祖说，阔阔不可轻视。到这时，太祖想起他的话，对晋王说，我用兵从未失败，现在朱将自己请求深入，在和陵战败，轻信无谋，导致很多士兵死亡，不能不警戒。第二年，阔阔又攻打雁门，太祖命令诸将严加防备，从此明军很少出塞了。后来阔阔跟随他的君主迁徙到金山，在哈拉那海的崖亭去世，他的妻子毛氏也上吊自杀，大约在洪武八年。当初察罕攻破山东、江淮地区震动，太祖派使者通好，元朝派户部尚书张敞、郎中马合谋从海路到江东，授予太祖荣禄大夫、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赐给龙衣和御酒。他们刚到，察罕就被刺杀，太祖于是不接受任命，杀死马合谋，因为张敞有才能，留下他并授予官职。等到阔阔在河南统兵时，太祖又派使者通好，阔阔总是扣留使者不让他们回去，一共写了七封信都没有回复。阔阔出塞后，太祖又派人招降，也不回应，最后派李思齐前去。李思齐刚到，阔阔以礼相待，不久派骑兵送他回去。到塞下时，骑兵辞别说，主帅有命令，请公留下一样东西作为告别。李思齐说，我远来没有带什么东西。骑兵说，希望得到公的一条手臂。李思齐知道免不了，就砍下手臂给了他们。回去后不久就死了，太祖因此心中敬重阔阔。一天太祖大会诸将， 问道：“天下奇男子是谁？”诸将都回答说：“常遇春带领不超过10000人的军队，横行无敌，真是奇男子。”太祖笑着说：“常遇春虽然是人杰，但我能让他做臣子，我不能让王宝宝做臣子，他才是奇男子。”最终册封阔阔的妹妹为秦王妃。张敞在明朝做官，一直做到中书省参知政事，有才能善辩论，熟悉旧制，裁决事务像流水一样迅速，很受信任。但他自认为是从前元朝的臣子，心中常常眷恋旧朝。恰逢太祖释放投降的人北归，张敞附上私人书信询问他儿子的生死。杨宪得到书信草稿后上报，交给司法官审讯。张敞在案卷背面大书：“身在江南，心似塞北。”太祖于是杀了他。而阔阔幕府中不屈节被放逐出塞的士人有蔡子英。蔡子英是永宁人，元朝至正年间进士。察罕在河南开设府署，征召他为参军事，多次举荐做到行省参政。元朝灭亡后，他跟随阔阔逃到定西。明军攻克定西，阔阔军队战败，蔡子英独自骑马逃到关中，逃入南山。太祖听说他的名声，派人画下他的相貌，找到他，押送到京城。到长江边，他逃走了，改名换姓，受雇充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被抓获，被带上刑具，经过洛阳时，见到汤和，作揖而不跪拜，让他跪下，不肯。汤和发怒，烧火燎他的胡须，他不动。他的妻子恰好在洛阳，请求与他相见，子婴躲避不肯见。到京城，太祖命令去掉刑具，以礼相待，授予他官职，不接受。退下后上书说：“陛下顺应时势，承当天命，削平群雄，四海内外没有不归顺朝贡的。臣是鼎中游鱼，漏网之鱼，苟延残喘于南山，从前被俘，又得以逃脱，7年之久，再次烦劳官府追捕。而陛下以万圣之尊，保全匹夫的节操，不降下天诛，反而治疗我的疾病，更换衣冠，赐给酒食，授予官爵，陛下的度量包容天地，臣感恩不尽。不是不想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，但为民意所在，不敢轻易改变初衷。自私本是平民，致使浅陋，过分蒙受主将之欲推荐，做官到欺命，跃马食肉15年，惭愧没有尺寸之功报国事的知遇之恩。等到国家破亡，又在失节，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世人？”管子说：“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，如今陛下开创基业，垂示法统，正应当掌握大纲大法，垂示子孙臣民。为什么要让无礼义少廉耻的囚犯置身于新朝的贤士大夫之列呢？臣日夜思考，悔恨从前没有死，到了今天按理应当自杀。陛下以恩礼相待，臣固然不敢卖死立名，也不敢偷生苟取俸禄。如果陛下体察臣的愚诚，成全臣的心智，将臣禁锢在海南度过余生，那么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的时候。或者像王竹庇护自缢，李福和门自杀，他们并非厌恶荣利而喜欢死亡，只是意之所在，即使汤祸之行也不能逃避。渺小之身尚愧古人，死有余恨，请陛下裁决明察。”皇帝看了他的信，更加敬重他，让他住在宜曹。忽然有一夜大哭不止，别人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没有别的，只是思念旧君罢了。”皇帝知道他的心智不可改变，洪武9年12月命令官府送他出塞，让他到和林跟随旧主。陈有定，又名有定，字安国，福清人，迁居汀州清流，世代务农，为人陈勇，喜欢游侠，乡里人都敬畏服从他。至正年间，汀州府判蔡公安到清流招募民兵讨贼，有定应募。蔡公安和他谈话，认为他奇特，让他掌管所招募的士兵，署任为黄土寨巡检，因讨平各山寨有功，升任清流县尹。陈友谅派他的部将邓克明等攻陷汀州、邵武，侵犯山关。行省任命有定为汀州路总管抵御，在黄土交战大胜，赶走邓克明。过了一年，邓克明又攻取汀州，急攻建宁。守将完者帖木儿传令有定入援，接连打败贼军，全部收复失陷的郡县。 行省上报他的功劳为第一，升任参知政事。不久，在延平设置分省，任命有定为平章，于是有定全部占有福建八郡之地。陈有定出身农家，在雍宫中崛起，目不识丁。等到占据八郡之后，多次招揽文学知名之士，如闽县正定、泸州王翰等人，安置在幕府中。他粗略涉猎文史，学习写作五言小诗，都还有情意里去。然而他颇为作威作福，部下违反命令的就假托诏命诛杀流放，从不停止。漳州守将罗良心中不平，写信责备他说，郡县是国家的土地，官员是君主的臣仆，仓廪是朝廷的外府，如今您把郡县看作自己的家，驱使官僚如同奴仆，善用仓廪如同私藏，名义上虽说是报国，实际上却有飞扬跋扈的野心。不知您是想做郭子仪呢，还是想做曹孟德？陈友定大怒，最终出兵杀了罗良。福清宣慰使陈瑞孙、崇安县令孔凯、建阳人詹汉英抗拒陈友定不肯顺从，都被杀害。于是陈友定威震八闽，但他侍奉元朝，未曾失去臣子的节操。当时张士诚占据浙西，方国珍占据浙东，名义上归附元朝，每年从海路运送粮食到大都，却往往不到。而陈友定每年运送粮食数十万担，海路遥远，运到的常常只有十分之三四。元顺帝嘉奖他，下诏褒扬赞美。太祖平定婺州后，与陈友定接壤。陈友定侵犯楚州，参政胡申将他击退，于是攻下蒲城，攻克松溪，擒获陈友定部将张子玉，与朱亮祖进攻建宁，攻破其两座营寨。陈友定派阮德柔率兵四万屯驻锦江，绕到胡申背后，切断他的归路，而亲自率领牙将赖正等以精锐部队搏战，阮德柔从后面夹击，胡申兵败，被俘而死。太祖平定方国珍后，立即发兵征讨陈友定。将军胡廷美、何文辉由江西直奔山关，汤和、廖永忠由明州海道攻取福州，李文忠由蒲城攻取建宁，而另外派遣使者到延平招降陈友定。陈友定设酒宴大会，诸将及宾客，杀死明朝使者，将他的血滴在酒瓮中与众人一起饮酒。酒酣时，对众人发誓说，我们共同受元朝厚恩，如有不以死抵抗的，自身处折刑，妻儿被杀。于是前往视察福州，环绕城墙修筑堡垒，距离堡垒五十步就筑一座台，部署重兵做据守之计。不久听说山关被攻破，急忙将军队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军队守福州，而亲自率领另一部分军队守延平，形成犄角之势。等到汤和等水师抵达福州的五虎门，平章区出率兵迎战失败，明军沿南台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，守将逃走，参政尹克仁、宣政使多尔麻不屈而死，迁院百天末在楼下堆积柴薪，杀死妻妾及两个女儿，放火自焚而死。胡廷美攻克建宁，汤和进攻延平，陈友定想用持久战困住明军，诸将请求出战，他不允许，多次请求不止，陈友定怀疑部下将要叛变，杀了萧院判。军士有很多出城投降的，恰逢军器局发生火灾，城中炮声震地，明军知道有变故，急忙攻城。陈友定呼唤其部署诀别说，大势已去，我一死报国，诸位努力。于是退入省堂，穿戴官服，朝北拜了两拜，服毒药而死。他的部下争相打开城门迎接明军，明军入城赶去看他，还没有断气，将他抬出水东门，恰逢天降大雷雨，陈友定又苏醒过来，被带上刑具押送京城。入宫觐见皇帝，责问他，陈友定厉声说，国破家亡，不过一死而已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于是连同他的儿子陈海一起被杀。陈海一名宗海，擅长骑射，也喜爱礼遇文士。陈友定被俘后，他从江乐到军营门前，至此一起赴死。元朝末年，各地盗贼兴起，民间起义兵保卫乡里，自称元帅的不可胜数，元朝就顺势授予他们官职。之后有的离去做盗贼，有的侍奉元朝不能善终，只有陈友定父子死于劫役，当时人称颂他们保全了节操。 陈友定死后，兴化、泉州都望风归附，只有漳州路打鲁花赤叠里迷时穿上官服，朝北拜了两拜，用斧头砍碎印章，用佩刀割喉而死。当时有人说明有三忠，指的是陈友定、百天末、叠里迷时。正定，字孟轩，喜好击剑，任陈友定的记事。等到陈友定失败，他渡海逃入交趾、广东之间，过了很久回来居住在长乐。洪武末年累官至国子助教。王汉，字用文，在元朝任潮州路总管。陈友定失败后，他做了道士，隐居在永泰山中十年。太祖听说他贤能，强行征召他，他自杀而死，有个儿子叫王称，很有名。被陈友定征辟的还有伯颜子忠。子忠，他的祖先西域人，后来在江西做官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子忠通晓春秋，五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，行省征辟他任东湖书院山长，升任建昌教授。子忠虽然是儒生，但慷慨喜好谈论军事。江西盗贼兴起，他被授任分省都事，派他守卫赣州，而陈友谅的军队已经攻破赣州。子忠仓促招募官吏百姓，在城下战斗不能取胜，脱身从小路逃到福建。陈友定一向了解他，征辟他任行省员外郎。他出奇迹，用陈友定的军队收复建昌，渡海到元朝都城进献捷报。累升任吏部侍郎，他持节调发广东和真的军队救援福建，到达石河，真已经投降了廖永忠。子忠跳马摔断一只脚，被送到军前。廖永忠想胁迫他投降，他不屈从。廖永忠认为他有义气，而释放了他，于是改名换姓，带到士官，在江湖间游走。太祖寻找他不到，登记没收了他的妻子儿女，子忠终究不出来。他曾带着毒药随身，很久之后事情逐渐缓解，才回到家乡。洪武十两年，诏令郡县推举元朝遗民，布政使沈立本秘密向朝廷推荐子忠，用礼物征聘他。使者到达，子忠叹息说死晚了，做了七首歌，哭泣祖父、父亲、老师、朋友，饮毒酒而死。当元朝灭亡时，守土之臣守节而死的很多。明军攻克太平，总管敬义投水而死。攻打吉庆，邢台御史大夫福寿战败，还城固守。城被攻破，还督率士兵向战，坐在福归楼指挥。左右有人劝他逃走，福寿斥责，并用箭射他，于是战死。参政伯家奴、打鲁花赤、达尼达斯等都战死。攻克镇江，守将段武、平章定定战死。攻克宁国，百户张文贵杀死妻妾后自刎而死。攻克徽州，万户吴讷战败自杀。攻克婺州，浙东联防使杨惠、婺州打鲁花赤僧助战死。攻克衢州，总管马浩投水而死。石抹夷孙守卫处州，他的母亲和弟弟后孙先被明军抓获，明军让他们写信招降他，他不听从。等到攻克处州，石抹夷孙战败，逃到建宁，收集士卒，想收复处州。攻打庆元，被耿在成打败，又逃回建宁，半路遇到乡兵被杀，部将李彦文将他安葬在龙泉。太祖嘉奖他的忠心，派遣使者祭奠，恢复他在处州的生祠。又在应天祭祀福寿，在安庆祭祀余阙，在江州祭祀李府。余阙、李府的事迹见元始。其后大军向北攻克义都，平章普延不花不屈而死。攻克东昌，平章申荣上吊而死。真定路打鲁花赤系那西章听说王师公取元都，穿上朝服登上城西崖，朝北拜了两拜，投崖而死。攻克凤源，西台御史桑哥失礼，与妻子一起投崖而死。左丞拜太谷逃入终南山，郎中王可服毒而死。简叫阿师不花上吊而死。三原县尹朱春对他的妻子说，我应当以死报国。妻子说，您能尽忠，我岂不能尽节，也一起上吊而死。又大军攻打永州，又成邓祖胜固守，梁敬力竭，服毒而死。攻克吴州，吏部尚书普延贴末战死，张敖投水而死。攻克靖江，都是赵元龙、陈馀、刘永熙、联防使千世铁木儿不花、元帅元突蛮、万户董丑汉、 府判赵世杰都自杀。至于像刘福通、徐寿辉、陈友谅等所攻破的郡县，首例将帅多死节的已见于原始，不再详细记载，只记载见于明实录的。又有刘慎，江西人，任仁寿教官，明玉珍入蜀，他弃官隐居如州。明玉珍想让他做官，他不就。凤山赵善普隐居深山，明玉珍聘请他为学士，他也不就。而张士诚攻破平江时，参军杨春挺身作战，刀剑交叉在胸前，瞪眼怒骂而死，妻子也上吊而死。张士诚又用书信礼物征召前左司员外郎杨成于松江，杨成被好酒时祭告祖先，看着西边的太阳晴朗明亮，说人生晚节这样足够了，半夜上吊死。齐清藩中死是最壮烈的，有云南梁王。梁王把扎拉瓦尔密是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呼歌赤的后裔，封梁王，仍镇守云南。元顺帝之事，天下多变故，云南偏僻遥远，梁王治理有威有恩。至正23年，明玉珍在蜀地建号，派兵三路来攻，梁王逃到金马山扎营。第二年用大礼兵迎战，明玉珍的军队败退。过了很久，元顺帝北去，大都失守，中国没有元朝一寸土地，而梁王照旧镇守云南，每年派遣使者从塞外到达原地航在，保持纯洁如故。不久，明军平定四川，天下大定。太祖因云南险僻，不想用兵。第二年正月，北平守将将所获的梁王派往漠北的使者苏城献来，太祖于是命代至王一带着诏书与苏城一同前往诏狱。梁王以礼对待王一，恰逢元四军派使者脱脱来征降，脱脱怀疑梁王有异心，便用威严威胁他。梁王于是杀了王一，而以礼收敛。过了三年，太祖又派湖广参政吴云协同大军所获的云南使臣铁之愿等前往。铁之愿因自己奉命出使被俘，又使吴云改动诏书欺骗梁王，吴云不依从，被杀。梁王听说吴云死，收其尸骨送到蜀地给姑祀。太祖知道梁王终究不可劝降，于是命父有德为征南将军，蓝玉、穆英为父，率军征讨。洪武十四年12月攻下普定，梁王派司徒平张达里麻率兵驻扎曲靖，穆英率军急行，乘雾抵达白石江。雾散，达里麻望见大惊，傅有德等率兵进击，达里麻兵败被擒。在此之前，梁王将女儿嫁给大理求断德公，曾倚仗其兵力，后来因怀疑杀了他，于是失去大理的援助。到达里麻战败时，损失精锐10余万。梁王知道事情已不可为，逃到普宁州的呼纳寨，焚烧他的龙袍，驱赶妻子儿女，投入滇池而死。于是与左承达的右承伦连夜进入草屋，一同上吊而死。太祖将他的家属迁徙到丹罗。赞曰：洪武九年，方谷真死，宋濂奉敕撰写墓碑，对于一时群雄都直接书写其名，唯独到察罕，称齐国李忠襄王，顺逆之理昭然可见。阔阔百战不屈，想继承先人志向而抱恨而死。陈友定不做何真那样偷生，梁王耻于做那，哈出那样背叛国家，总之都是元朝的忠臣。诗经说其义一息，心如节息，易经说苦节毁亡，大概说的就是伯颜子忠、蔡子英这样的人吧。我曾说元朝归往塞外，一时从臣必然有在沙漠之外府示威之章的，可惜他们的姓名淹没，不得见于人间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像子英这样的人又难道不是大幸吗？